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2月20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就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12月10日靠近南中国海海域内中方人造岛礁飞行事件对媒体表示，美方的这两架轰炸机并非故意在任何岛礁的12海里之内进行飞行运行。名叫马特·怀特的这位发言人在发给美联社的电邮当中表示，美方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整个区域内常规的进行 B-52 轰炸机的训练，目的是让军方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同时凸显美方捍卫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点都有航行、航海和运作自由的决心。早些时候，美国军方的另外一位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也表示，海军在区域间经常进行常规性的训练，但是12月10号那两架 B-52 轰炸机的飞行并不是事先拟定的旨在宣示航行自由的运作，以此暗示那两架轰炸机有可能是偏离了航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在回答媒体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反省纠正错误，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任何类似危险挑衅行动发生。由联合国方面促成的也门政府同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和谈，经过6天的谈判之后定于星期天结束。这一轮谈判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由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主持。谈判即将结束之际，各方同意设置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双方的停火。根据联合国公布的资料，过去一年来有将近6000人死于也门的战事。也门官员星期六表示，最近几天来在靠近沙特阿拉伯的边界省份哈伊加赫，至少68人死于政府军和胡塞反叛武装之间的交火，其中包括40名胡塞反叛武装人士和至少28名政府军官员。在印度尼西亚方面，一艘渡轮在印度尼西亚中部星期六出现帆船事故，据报道是由于浪高水急，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了20几位的幸存者，并且打捞上2具尸体。事发时轮渡上有100多名乘客和船员。印度尼西亚交通部表示，已经派遣了搜救船只去找寻幸存者。西班牙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下届议会成员，一些分析人士称，这次选举堪称历史性的选举，原因是除了政坛老将社会党和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以外，西班牙政坛出现了2个新的政党，即公民党和一个反对政府过度缩减开支的新的党派。预计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将赢得最多的选票，但是不会过半，由此将不得不同另外一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有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这两个新的政党的出现，预计将比往年更多的选民参与星期天的这次投票。西班牙今年的经济增长势头相对欧洲大部分国家来说相当不错，但是失业率仍然比较高，而且贫富不均的现象仍然比较显著。在美国政治方面，希望成为本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士星期六展开了今年的最后一轮的公开面对面的辩论，期间美国经济状况和如何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辩论的焦点。来自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谈到反恐话题时说，联合中东地区国家一道打击恐怖组织至关重要。他说，我们应当告诉沙特阿拉伯不要光是把目光聚集在也门。他说，沙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应该发挥资源方面的优势和作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告诉大家咱们今天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电子产品的发展走势。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听听人们都有怎样的固有观念。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学学怎么面对棘手的问题，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人气。
人气，哎，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 Mike Sway， 现在他好火呀。
呵呵，回头咱们也录一集，说不定也火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is spelled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意思是关系、意义。我们常用 to have bearing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同某事有关系，对某事有影响。
The decision had much bearing on the way the company was run.
这个决定对公司的管理运营有很大影响。
His private life has no bearing on his competence as a manager.
他的私生活同他作为经理的工作能力无关。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公开支持同性婚姻。一项民调发现
60% of Americans say Obama's new position on same-sex marriage will have no bearing on how they vote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60% 的美国人表示奥巴马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新立场并不会影响他们在11月总统大选中把票投给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杨林, look at my new bag. Isn't it awesome?
Oh my god! LV? 我的天哪，好看是好看，可是你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包包呢？
Well, my salary has no bearing on what I'm gonna buy. That's what credit cards were made for, right? 女生嘛，就得自己疼自己。
这也对，可是一个 LV 包包都能顶上我一个月的房租了。 Kat,I think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how much you can actually spend on stuff like that.
I will leave that question to future Kat, okay?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to come to grips with.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昨天我姐姐给我打电话，抱怨他们家的家庭战争。我姐夫自己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本想让子承父业，可我外甥偏要当个软件工程师，让我姐夫备受打击。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开始接受现实。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to grips with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grips, G-R-I-P-S, come to grips with.
Grip 本身是抓、掌握的意思。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就是去面对、着手处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不愿意继承父业，一心要当软件工程师。我姐夫虽然失望，但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
He has come to grips with my nephew's decision not to take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9月11号的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我们来听听历史学家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这段话意思是说，九月十一日，美国飞机遭到恐怖分子的劫持，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人已经开始面对那天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国家这一事实。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段经历还是很难承受的。
是啊，尤其对那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段经历一定不堪回首。我记得上高中时，养了十几年的猫死了。
I had a hard time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loss of my cat.
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 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My friend Amy 最近刚离婚。
She still hasn't come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her ex would leave her for a younger woman.
她到现在还无法接受前夫为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而离她而去的现实。美国是个大熔炉，如何面对种族歧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个叫 George 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乔治一直对移民没什么好印象。有一天，他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一辆卡车撞到了他，把他撞昏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是一名墨西哥裔的妇女救了他。这件事让乔治开始正视自己的种族歧视心态，不能对不熟悉的人存在任何偏见。
种族歧视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存在偏见的人往往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想法，因为他们会避免去接触那些本来自己就看不上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是正式面对。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at's exactly my point, Kat. 我看你老买这些高级货，你说要是每个月都月光，到时候万一有个急用的时候，你怎么办呀？
杨林，冷静冷静点儿。I will be fine. Anyways, you've got this backwards. I just need to find a high-paying job to match my spending habits.There is no way I'm willing to give up the love of my life, LV.
哎呦，那我可真是无语了。算了算了，刚才你提到了冷静，下面咱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别慌。
Donnie, 大事不好了。
What happened, Jimmy? You look terrible.
两个小时后我要和女朋友约会，她刚提醒我，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周年纪念日，还给我准备了礼物。But I totally forgot. 怎么办？她肯定会生气，会骂我，会分手，还会……
Hey, hey, don't have a cow.
啊，你说什么 ？Cow? Cow 不是奶牛吗？
What I meant is, you need to calm down. Don't have a cow, 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不要惊慌。
哦，让别人冷静，别慌，就说 don't have a cow. 哎，还有别的说法吗？我记得有个词儿叫 chill, C-H-I-L-L.
Yes, you can say chill out. It means calm down or don't panic.
啊，要是我今晚跟女朋友坦白讲，我就是忘了咱俩认识一周年这回事儿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她肯定会抓狂。然后我就说 ，Honey, chill out.
I think you better say, Honey, I'm really sorry.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啊，我开玩笑的。
Oh, speaking of the word chill, you can also say take a chill pill. I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calm down.
Take a chill pill.Pill, P-I-L-L, pill 是药丸的意思，所以 take a chill pi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吃个冷静药丸，就是叫别人别激动，别惊慌。
You got it.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tonight's date?
还能怎么办？抓紧这两个小时，赶紧去买礼物呗。走了。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了让人别慌的三种说法。第一 ,don't have a cow. 第二 ,chill out. 第三 ,take a chill pill.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you really just need to take a chill pill. It's obvious that with skills like mine,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will be so famous that I will be able to afford all the luxury goods I want.
你可真不像一般的美国人。There's a stereotype that Americans don't really care about luxury brands. 你说大街上大家不都穿 T-shirt 和牛仔裤吗？
You forget, I'm not everyone. I'm a unique and beautiful flower. Okay, 开个玩笑。我个人可不喜欢这些刻板印象。不过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a look at different stereotyp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终极课程。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聊到了彼此的家庭背景。我知道 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所以啊，我很想听听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Jane 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So, Jane, you said that both your parents are from China. How do they like living in America?
They really like it. But, of course, they miss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sometimes.
Yeah, I can imagine. So,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Chinese or American?
Well, that'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Of course, I'm American, but I'm ethnically Chinese as well.
I see. 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both?
That's right.
Will 总是问一些严肃的问题，他问 Jane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Jane 回答说自己啊，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Right. Jan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but she is also ethnically Chinese.
Ethnically? 啊，我明白了。 Ethnic 是民族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Hispanics are on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所以呢，从民族上来说 ，Jane 认为自己是华人。Professor， 拉美裔人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之一。那么亚裔人口又怎么样呢
？Asians make up about 4.5%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Did you face a lot of stereotypes growing up?
Of course, all minorities face some stereotypes. For me,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stereotype to have.
No, it's not a very offensive stereotype, but it's still wrong for people to assume things about me because of how I look. I hate math.
Me too. I guess that's one thing we have in common.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 是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看法。Jane 说因为他是亚裔，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他持有 stereotype， 一看到他的亚洲脸就认定他的数学一定很好。
But Jane thinks that stereotypes are wrong, doesn't she?
当然了， Jane 说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他其实啊很讨厌学数学呢。
That's right. She and Will both hate math. So that's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Did people tease you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because you're Asian?
My school was very politically correct, so people tried really hard not to say things that would offend me.
Right. Race can be a sensitive subject in America.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it, but only in a polite way.
That's true. People these days try hard to be tolerant and are careful not to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may think are racist.
看来啊 ,Jane 是在比较 tolerant, 宽容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们没有因为她是亚裔而嘲弄她。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politically correct?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hings you say, won't offend people in minority groups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Oh, politically correct. 在政治上保持正确，也就是啊，言行上避免有歧视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之嫌。
Right. People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racist, so they make sure all their words are very polite.
没错 ,racist, 种族歧视性的言行肯定不能让你做到 politically correct.
It's pretty easy for me living in the U.S. because it is such a divers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other minorities, so I don't feel different.
That's true. The U.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so it's very diverse.
Yep. My university is especially diverse. It tries to fin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yeah. My university has lots of minority students, too. I've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about lo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m.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iverse means?
Diverse 就是多样化。Jane 和 Will 的大学都很 diverse。不仅有来自各族裔的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Professor,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就谈了宗教、种族这些严肃的话题，而且聊得挺高兴的。我看啊，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呢。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我觉得上面说的很对。我来美国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这种多元化。
Learning about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s definitely fun, but sometimes it's challenging not to offend anybody.
那你干嘛还说我买 LV 包包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Okay, yeah, I get your point. Actually, everybody has some kind of hobby that they end up pouring cash into. Let's follow up with our friend the tech head in business etiquette and see what he ends up buying.
礼节美语
Henry 买了最新的超小电脑 Orange Supercom 4拿来给同事 Sarah 和 Mark 看一看 Sarah 问他
So, did you already own an Orange Supercom 3?
Yeah, I sold it on eBay last week.
I used to rush out and buy the latest gadgets as well, but I discovered that first generation products often have a lot of bugs in them.
Actually, Mark is right.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The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is a bit slow, and it seems like the computer has a little trouble multitasking.
Mark 说他原来也是科技潮人，一出什么新玩意儿
The latest gadgets.
马上就跑去买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是小玩意儿的意思，通常指科技类产品。不过 Mark 发现很多第一代、第二代产品都有很多
bugs
在这里指技术方面的漏洞。Henry 也承认他新买的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也不是样样都好
up to snuff
意思是符合标准，相当于
up to standard。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times in the beginning they haven't quite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By the third or fourth generation, the company's engineers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I'm generally pretty content just to stay with the same old system until it becomes obsolete. I still play my old cassette tapes at home.
That's one way to go. 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Exactly. I use things until they literally fall apart.
I prefer the expression,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Mark 说问题的关键是第一第二代产品时很多软件中存在的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They haven't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To iron out.
意思是抹平解决。Sarah 说他在这方面从不赶时髦，家里的东西都得用到过时。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没坏就不用去修它。Henry 则崇尚另一种境界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I guess the world needs both kinds of peopl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like Henry help pave the way into the future
And people like me try to keep the pace of change down to a reasonable speed
I have to tell you though Despite all its faults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s really quite an amazing machine
Maybe after work I can take a quick look at your new toy.
Sure.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Sarah, care to join us?
That's okay. I think I'll stay at home and play my cassette tapes. You guys have fun.
Mark 说 ,Sarah 和 Henry 这两种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他问 Henry 下班能不能去摆弄一下他的新玩具。Henry 欣然同意说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我就喜欢显摆我的新玩意儿。
To show off.
是显摆的意思。他还问 Sarah,
Care to join us?
要不要一起来呀 ?Sarah 开玩笑说他还是选择回家去听他的磁带录音机。
See, those guys tend to spend every dollar they have on new gadgets. Compared to them, my enthusiasm for beautiful, elegant bags is nothing.
Hey, 就你能找借口。
再说了，这也能为我增添人气啊。Today, for example, I was carrying this brand new style of LV bag. A bunch of people on the street stopped to compliment me on it.I'm practically a local star.
Now, that might be true. 这倒是个增添人气的方法哈。说到这里，咱们赶快去看看人气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人气。
Hey, Wu Qiong, do you want to go to this concert with me?
演唱会，让我看看是哪个歌星开的。哇哦，这个人现在是人气天王，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啦。哎，人气在英文里怎么说？
人气就是受欢迎的程度。So you can use the word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就是人气，这个词就是 popular 的名词形式嘛。
Exactly. I've heard about this singer's rising popularity. That's why I want to go to his concert.
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guest stars, 都有谁
?Well, here's the guest star list. Most of them are popular too, but who's this person on the bottom of the list?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啊、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哦、oh,这个女明星几年前很红，可后来过气了。
No wonder I've never heard about her. She's a has-been. Has-been means someone who is no longer popular.
哦、has 和 been 放在一起。Has-been 就是过气的人，过时的东西。This guest star used to be famous and popular, but now she's just a has-been.
对。
这么说，她可能想借着当嘉宾的机会重新走红了。
That's possible. This concer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her to stage a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就是东山再起，咸鱼翻身的意思吧。If this singer makes a comeback, she will regain her popularity.
Exactl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气叫 popularity. 第二，过气过时的人或物是 a has been. 第三，东山再起是 a comebac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ope my popularity will increase after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I should get some kind of reward for dealing with you all day.
赶快去查查你的微博的粉丝人数涨没涨。
那我这就去。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就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12月10日靠近南中国海海域内中方人造岛礁飞行事件对媒体表示，美方的那两架轰炸机并非故意在任何岛礁的12海里之内进行飞行作业。名叫马克·怀特的这位发言人在发给美联社的电邮当中表示，美方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整个区域内常规的进行 B-52 轰炸机训练，目的是让军方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同时凸显美方捍卫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点都拥有航行、航海和运作自由的决心。早些时候，美国军方的另外一位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也表示，海军在区域内经常进行常规的训练，但是12月10号那两架 B-52 轰炸机的飞行并不是事先拟定的旨在宣示航行自由的运作，由此暗示那两架轰炸机有可能是偏离了航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在回答媒体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反省纠正错误，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类似危险挑衅行动的发生。由联合国方面促成的也门政府同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和谈经过六天的谈判之后定于星期天结束。这一轮谈判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由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主持。谈判即将结束之际，各方同意设置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双方的停火状况。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有关资料，过去一年来有将近6000人死于也门的战事。也门官员星期六表示，最近几天以来在靠近沙特阿拉伯的边境省份哈伊加赫至少有68人死于政府军和胡塞反叛武装之间的交火，其中包括40名胡塞反叛武装人员和至少28名政府军方面的官兵。一艘渡轮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地区星期六出现翻船事故，据报道是由于海浪过高，到星期天为止已经找到了20几位幸存者，并且打捞上来两具尸体。事发的时候轮渡上有100多名乘客和船员，印尼交通部表示已经派遣了搜救船只去寻找幸存者。西班牙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下届议会成员，一些分析人士称这次选举堪称历史性的选举，原因是除了政坛老将社会党和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以外，西班牙政坛又出现了两个新的政党，即公民党和另外一位反对政府过度缩减开支的新的党派。预计现任总理所属的保守党将赢得最多的选票，但是超不过半数，由此将不得不同另外一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有分析人士说，正因为这两个新的政党的出现，预计将比有往年更多的选民参加星期天的这次投票。西班牙今年的经济势头增长相对欧洲大部分国家来说相当不错，但是失业率仍然比较高，而且贫富不均的现象仍然比较显著。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希望成为本党下届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士星期六展开了这一年里的最后一轮公开面对面的辩论，期间美国经济状况和如何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辩论的焦点。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谈到反恐话题时说，联合中东地区国家一道打击恐怖组织至关重要。他说，我们应当告诉沙特阿拉伯不要光把目光聚集在也门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支持国际间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主张，他还表示需要来自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军事力量的支援。克林顿不认为从战略角度来说应当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到中东去，他说那恰恰是极端分子们所乐见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在星期六的辩论过程当中提到了小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在美国国内对穆斯林展开的拥抱政策。克林顿说，小布什总统做得很对，因为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士认为他们没有在911后受到排挤。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上个星期四突然失联之后，昨天现身复星公司年度工作会议，事件引发了媒体的地震。针对媒体有关郭广昌将掀上海风暴，郭广昌让复旦帮若隐若现的评论，复星集团表示郭广昌正协助相关司法机关进行调查，而且在协助调查中更多的是侧重个人。事实上，郭广昌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据报在近年的反腐运动中曾经多次陷入被查的传闻，其轨迹与令计划及其家族之间存在着交集。那么郭广昌如何陷入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地雷阵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在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两位。好，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就这个郭广昌的事件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震荡以及媒体如此的炒作呢？
首先是因为郭广昌这个人的地位特殊，因为他在中国的民企当中一向呢是屡险如夷，所有的民企都不敢收购国企，害怕扣上那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但是呢，只有郭广昌呢，过去20多年一直在收购国企，他很多漂亮的并购都是在收购国企的过程中间完成的，他的那个资本帝国也是不断的通过这个并购国企来扩大的，所以呢。大家这一次他被抓以后澎湃新闻发了一篇文章，开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们有太多的问题要问。第一，过去老郭为什么踩点总是踩对？第二，他现在为什么踩不对了？然后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回顾了一下过程。实际上呢，这个过程这一次回顾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早在11年以前，就是这个2003年那个并购的时候这个什么呢？就是今日东方，也就是澎湃的前身东方报系的一家杂志发表的文章，那比今天的还要激烈的多，说里面有太多看不清的复杂过程。然后呢，就是再讲到政商关系等等，这一次已经算是够温和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现在呢，就是去年。反腐吧，大家呢都收敛一点，但是只有他的资本帝国从214亿元扩张到400多亿，所以呢，就这种不寻常的扩张，使大家都感觉到他背后的一定有靠山。那么有一个过硬的靠山，为什么还进去？这也是大家想问的问题。
好，谢谢何女士。韩连朝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我看到比较让我吃惊的一个现象就是，新华网转载了北京晨报的一个报道，那么它的标题呢特别耸动，就是说他的这个郭广昌他的朋友圈揭秘，后面是冒号，就是说复旦帮和江南会的若隐若现。那么光从这个标题来看呢，是不是就有一个强烈的风向标的作用？因为刚才何女士讲到呢，这个郭广昌以往的踩点总是踩对，那么现在怎么渐渐发现他似乎踩点有所偏差了？那么跟这个几个帮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个光从那篇文章来看还看不出来，因为那篇文章谈这个帮的实质性的一些问题很少，基本上就是点一下而过。但是我想呢，这个他本身这次对他的这个拘捕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首先呢，他没有经过一种好像没有一个正当的这个程序，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部门抓捕他，是这个 纪委呢，还是监察部，还是警方，还是因什么原因抓捕的也不清楚，是反腐的原因呢，还是操作这个股票市场的原因都不清楚。那整个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而且好像从这个社交媒体看上面来看啊，好像他是被这个警察在下飞机以后铐上手铐带走的，那么引发了很大的这个震荡，主要是这个他的这个公司啊股票马上下跌，然后呢很多这个上市公司都停牌，整个他的这个系统引起这个非常的惶恐不安，也不知道老板到哪里去了。然后呢这个整个企业界因为他这样的被拘捕的话，引起都是好像风声鹤唳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程序啊，让人很觉得很诡异，就是因为之前呢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那个英士曼集团，这是英国的一个投行，那么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拘捕了这个李亦菲，他们的这个李亦菲，然后呢这个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被释放了，也是说是协助司法。然后她自己发了一个她的老公发了一个这个信息，说是正在跟高层开一个秘密会议。她后来出来以后，她说她在参加了一个星期的辟谷，所以很多这些个情况都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不管他是有没有犯罪的这个嫌疑，或者有没有这些问题。没有经过一个正当程序，他们这个纪委也好，这个监察部也好，在这个进行这个程序里头，没有律师参加他们这个讯问，也事先没有跟人家打招呼，实际上造成这个复星集团的股票啊，差不多70多亿的一下子就蒸发掉了，所以影响的是很大量的这个股民。我想这个做法可能不太符合法治建设的这个理念。
嗯，
这是让我觉得好像比较这个是一种这个怀疑的一种，好像很多问题没有讲清楚。
是好的，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悬疑在里面。好，何女士，我想问您，刚才您谈到郭广昌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个他是有别于其他的商人，他敢于收购国企，还有呢就是在最近的这个反腐的浪潮之中呢，他没有收敛，那么他的财产呢是与日这个身价是与日俱增。那么您的观察是他为什么敢于有这样的这个胆量呢？这个原因是什么？与所谓的这个富丹帮这一类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这个复旦帮呢，我倒是认为呢，大家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和他一起创业的，那三个伙伴，和他一样都毕业于这个复旦。第二个呢，就是外面有一个流传，说是他的后台是李元朝，所以呢，就把这个复旦帮呢，就作为一个词汇提出来。实际上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这个李元朝呢是出生于复旦大学，你也知道我也是在复旦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李元朝是1983年就毕业以后到上海去做团委书记，以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就进了北京。这个郭广昌呢是1985年进复旦，然后89年留校进了校团委，两个人在时间上面呢没有什么交集，而且以那时候郭广昌的地位也不可能和这个李元朝呢有过多的联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海呢号称是江总书记的后院，就别的势力插不进来，李元朝呢再怎么样也不能到江总书记的后院里面呢嘎一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复旦帮呢可能是有点怎么样，如果是针对这个李元朝的话呢是有点牵强，如果是说他自己的经营团队，那么这个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那个江南会吧，就说起来话长了，因为江南会的这个原来是这个马云的一个私人会所，中国呢，后来还发展成了一个商人会所。那么就在中国呢，比他有名的还有三个，一个呢就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还有一个泰山会，还有一个华夏同学会。这几个会呢就是有交叉，人员有交叉，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前面几个呢是以两个工商管理学院，一个是欧亚工商管理学院，另外一个呢就是长江商学院，那些老板班的人为班底。马云呢基本上在四个里面呢都有那个都有主席，马云特别喜欢呢这些江湖 善行者的那个方式，他自己也特别爱读这个金庸小说，所以呢就是马云自己呢就把这个发展江南会发展成一个很有势力的那个组织。这些商会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中国特别低调行事，但是呢会员之间呢有难相助，然后大家平常呢就是每年呢定期举办一些这个联谊活动，那大家在上面交流一点信息啦，寻找商机，还有就是怎么样说呢，反正就成为一个中国的那个老板们聚会和联谊的一个场所，外界的都觉得很神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嗯，好，谢谢何女士。啊，韩先生是不是有话要说？
我就想补充一下刚才何女士谈到的这个跟梁朝的关系，但我的感觉呢就是复兴啊这个集团，像郭广昌这些人呢，他的这个利益链条啊可能是很涉及到很深，不是说是一个派系，那么他的背后的水非常的深，利益链条很长，那么可能呢就是涉及到江系，当时最主要的可能因为他从他发迹，他靠这个国企收购国企，像这个何天谈到的这种王中南，然后呢这个爱宝骏，还有这个我想他跟元朝的这个联络吧，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令计划这条线，复旦这条线也有可能，因为他本身都是团工作出来的，他的几个创始人也是做团的团委里边出来的，所以他跟这个团这条线我觉得还是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他一定会利用这个关系的。那么称这个令计划的老婆古丽萍办那个组建一个叫做银公益基金，然后呢还有青年这个创业国际这个项目啊，他们都是发起人，他是发起人，当然发起人很多，作为他一个的团派的人物，我想他不可能不利用这条线，所以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好的，谢谢韩先生。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西藏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喂，你好。
请讲，高先生。
知道吧？我作为一个白小摊的中国普通小老百姓呢，自己对中国的未来的希望是很不抱任何希望的。我们这个国家，习近平已经大跨步的走希特勒的道路。我希望我给作为一个白小摊的，我希望给全中国的人推荐一本书，就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之武先生写的《陈之武说中国经济》。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一看。每一个关心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前途命运的人都看一看。我特别把这本书推荐给习近平先生，还有另外两本书，费正清写的《美国与中国》，还有何庭林女士写的《现代化陷阱》，还有乐堂写的《乌合之众》。习近平这四本书他看了，我相信如果他按照这个思想走的话，他将会成为中国最伟大最划时代的人物。可是我对习近平先生不抱希望。首先是不论是高于世界还是朴志强、许志勇、高志胜这些人，我对习近平最后已经处于绝望的态度。中国可能酝酿着一种剧烈的暴力革命，因为我们中国我开始摆脱不了暴君和暴民的轮回。好，谢谢。
好，谢谢波澜群书的西藏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有人说中国人就说君子不党，或者说什么小人不党，其实中国人是喜欢在这个政治人物中划成派性。毛泽东的时候有什么湖南帮这个帮那个帮，最后有四人帮，什么上海帮，其实有许多东西啊，不能单从这个地域啊这个来划分。实际上人和人永远有亲有远嘛，普通老百姓也有三清两好的，说由于他的信仰不同，他的习惯不同，爱好不同，他可能都有一些相近的地方。所以说呢，主要问题不能从这个他的地域上来划成帮派。实际上谁你党内能没有派吗？毛泽东不说吗？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实际上主要是人和人之间关系，主要有亲有疏。我说这个问题主要看政治信仰的问题。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何庆莲女士，我想问您，就说呢，关于郭广昌他这个人在最近的这个反腐运动中呢，据传他是多次的被查，那么直到现在这一次呢， 的确是被拦截过去进行了一番盘查。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解读为距离他真正的大概受到正式调查，这个是不是要很快成为现实呢？
这个很难说，但是有一条，目前呢，唯一最明确的线索就是他和王中南之间的关系。王中南呢是在上海有上三届教父之称，几乎是上海的衣食住行全由他的公司垄断。那么他和王中南的交集是在2002年，由复星呢出资并购了这个上海最大的国企友谊集团联华集团，然后就重新组建。这一点呢就是他揭露出来的，就是说王中南的父母用280多万，用200零几万买了两套复兴的别墅，然后呢市值是1000几百万，后来卖出去啊，但是中间的差价呢，据说当时差价呢是他们少付了将近300万。那么按照王中南的这个强势，只向他要这么一点点钱，我觉得简直就是不太可能，应该是郭款昌自己有更硬的背景。因为当时呢在这个三大并购，一个是国药，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个联华，另外还有一个豫园商场。大家都知道这个豫园商场那块地简直是叫做寸土寸金，只要在那边一投资就肯定赚钱。当时他是在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独家包揽了，所以谁都知道有背景，但是谁也不能敢说出背景是谁。但是王中南为什么在这个郭款昌为什么在2013年的11月被传唤，那个时候正好是王中南感觉到有危险提出辞职并休的那一个月，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的巧合不是巧合，是有原因的。然后就是今年王中南判刑的时候，这一条已经在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我补充一句，就是王中南出事之后，大家都说他和江家关系特别密切，但是这种传说的在海外的媒体上几乎是到处都报，我也没办法查出源头是哪一家。
好，谢谢何女士。韩亮少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复星集团这个公司呢，它是涉猎哪一些行业，还有它是怎么样发家的？那么从它的这个涉猎的行业和它这发家史呢，能不能找到任何这个线索？
我觉得比较困难。刚才这个何建莲律师谈到这个，就是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样，我觉得很难讲。但是呢，可以说，因为王中南实际上呢，就是刚才谈到这个江泽民的这条线。因为江泽民过去在50年代的时候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食品公司的一厂的这个厂长，那这个食品公司这个一厂后来合并到这个王中南下边的这个一个企业里头了，所以他这种关系呢可能是存在的。如果是这个，因为海外很多报道，都我们只能是猜测。如果是说这个的确呢，江泽民在那个食品一厂担任过厂长，那这种关系呢，像王中南这样的这些官僚这样的这个他一定会去利用的。所以我想这可能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线索。另外呢，他这个复星的发家史啊，我们看到他总是这个里三层外三层，你看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发家的。那我追查了一下呢，就说他是92年他建立的所谓的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广信科技咨询公司主要是做一些市场调查。他的其他三个合伙人都是搞这个科技，就是说遗传工程的这个学生，学士的学位的这个叫毕业生。但他是本身是学哲学的，就是他们并没有这个市场调查的这个能力。但是通过这个做这个公司呢，他赚了差不多100万，据说是赚了100万。但很快第二年，他马上转到房地产了，开发一个叫做复星花园的这样的一个公寓区。这个公区现在还在，他从哪拿到的这个钱？谁给他的这个钱？然后呢？这个清楚不是很清楚。我觉得从这个地方，他是一个他的一个起点，进入房地产。第三个这个起点呢，就是在95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搞这个生物制药。生物制药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他的团队大部分人都是那个遗传工程系毕业的这个学生。那个东西呢，让他发了财，发了一下，因为做乙肝这个诊断这个技术嘛。
那个产品就是说一下子的，然后呢他就是第一家上市，他把它改制以后上市，上市以后又拿了几亿三点五亿的这样的这个资金，他慢慢就搞活了。然后主要还是通过收购这个国资国企，把它这个里边肯定很多这样的操作。我们知道这个国企的大量的国资的流失都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转手的，那么这个很显然肯定是里头有很多猫腻，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想因为国企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要追查里边的这些个非法交易啊，可能是比较难。现在因为王志南已经入狱了，已经定罪了，那么可能也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我的感觉好像是更多的是不是因为是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操作啊，引起这个所谓的中央中纪委的这个注意。因为从11月份以来，这个中纪委派出的巡视组就进入了很多金融机构，包括部委这些机构，而且它的时间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就为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定的。那么前面呢也有我说他的李亦飞这些人被拘捕，我想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光看他这个发迹的话，你看他涉及到这些领域啊非常非常广，他实际上是4块这个领域，一块呢就是这个产业，一块呢是这个战略投资，还有一块就是保险，另外一块就理财，这四大块的，他们说他是中国的巴菲特嘛，他就是利用这个从保险拿到的这个钱财，或者帮人家理财的这个钱财呢，转过来收购这样的这个国企啊，收购其他的资产，这个实业产业，然后通过这样的像的雪球那样一点把它滚起来。
好，谢谢韩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大手笔的收购国企呢，就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他至少是这个身手不凡，这一点是肯定的。何青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郭广昌呢，他被这个传言说他多次受到调查，那么这个传言您怎么看？就是说他如果的确受到调查的话呢，他为什么可以撑到现在？尤其是说呢，据说他和令计划这一支呢是有一些这个千丝万缕的内在的关系，何女士。
他和令计划的关系呢，我倒是排查了一下过去所有的报道，应该说是这一次突然冒出来的。韩连朝先生刚才谈到古丽萍成立的那个会啊，有很多人赞助，这个我相信，但是是不是有更深的关系呢，这个目前没看到消息，很多是猜测。但是我相信中国的商人呢，要想把财面做到他这么大，应该都是像这个王健林马云一样的多头下注，不会把宝质压在某一个官僚身上。我们知道这个王健林过去呢是靠这个薄熙来淘金的啊，第一桶在大连，后来呢他就很快就把这个他的这个王国扩展到其他地方。现在据我们所知，就是中央政治局新老常委好几家都在他的那个公司里面有股份，这一点是纽约时报正式报道过的，马云也是一样。所以呢，他们能够在中国商场呼风唤雨，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多个靠山。这些靠山呢，因为盘根错节，代表的不止一种势力。所以呢，就算是习近平要反腐，反到他自己姐姐头上来了，恐怕那个手呢也有点软啊。所以我觉得郭广昌应该是背后多头下注，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有一点我再强调一下，在这个2013年以后。你就是一直强调这个民企参股国企，从草案到正式文件发行，所有的那个民企大佬宗庆后、王健林都是明确表明不参股，太危险，很容易被一顶帽子坐死，就是这个国有资产流失，没兴趣。只有他呢发表的谈话，就是要在国企改制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发了一篇长文。大家都想听他讲什么秘诀，结果那个秘诀呢跟那个国资委的套话差不多。
好的，那么中国股神郭广昌如何踏入政治经济地雷阵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朝鲜牡丹峰乐团制造高层闹剧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